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这班是先知书的读经班，今天开始我们要cover 的范围是以西结书。那以西结书总共有48章，我们读经班的进度是每个礼拜读10章的圣经，它有48章，所以这是5周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因为要把它全部看一遍哈，有个就是 overview， 所以我们会看除了这个 overview 之外，我们看1到8章，然后以后每个礼拜请大家就读10章，这样子5个礼拜之内我们可以把以西结书来读完。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你又呼召我们使我们认识神，又把你的启示圣经赏赐给我们，给我们这个班级，让许多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鼓励，一起来学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求圣灵今天在我们心中来运行，帮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看得明白，心中有所收获。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啊。你如果要把圣经66卷书里面，你说最难读的圣经的书卷，我们选出5本书来的话，以西结书一定会在其中。大部分基督徒会说，我这一辈子大概什么都读了，但是中间有几本书一直没有读完，中间很可能有一本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为什么会比较困难读呢？因为它中间有些很不寻常的记述哈，有讲到异象啊，还有讲到一些很特别的信息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一起来把以西结书把它来读完，起码大家说好歹这个以西结书我从头到尾看过了一遍。我们这读经班呢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要求大家把这个圣经真的是把它一张一张的把它给读完，是你们自己读哈，不是我替你们读。所以你们来这里不是听我这边讲这个圣经的内容给你们听，而是说你们已经读完了，我替你们抓个重点复习一下。这个读经班就跟这个新约概论不一样，新约概论就是说我告诉你这本书讲什么，这本书讲什么，把这些outline都告诉你，那是知识性质。你听完学完之后，你大概不会记得什么。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把圣经读完了之后的话，你会记得说这本书我读过了。那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以西结书第37章几到几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你不会被唬住。说这个书我读过，前面后面我都读过，这一段我也读过。也许我那个很细节的，我不是完全明白，但是我读过，我知道有这个它的前面后面它讲了些什么。那如果有人用异端或什么错误的来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好像不是这样子，因为说我读过，我有个印象在那里。那我们这个读经班的主要的作用，人家就问我说，王牧师，你这个读经班到底它作用是什么？就是让弟兄姐妹读经。那我们3年的时间把这个经读完，我不相信说3年的时间你光是靠这个读经班可以把这66卷书每一卷都精读了，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全部都读过了，你对整本的圣经都有了一个概念，以至于说以后你可以再进一步追求的时候，你很容易下手。另外就是人家讲什么的话，你也大概知道说他讲的对还是不对。那你知道有一种知识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的，就是神话语的知识。你追求世界上各样的知识啊，但是这个神话语的知识一定要有。我昨天还是前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你知道常常有人说他去了天堂啊，有些人就这边回来写本书或者拍个电影，然后很多的基督徒就哇，这个人去过天堂，咱们得听一听啊。那教会呢也邀请他们来开这个讲座那个讲座，出版社给他们出书啊。好像最近有一个人说他是假的，他讲的那些是骗人的啊，他说他快死了，我看了什么片，结果那个出版社现在把那个书就取消。那很多人就对这种事情就有些反省。 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对这些没什么根据的事情会趋之若鹜，因为没有神话语的知识，因为自己不读圣经，所以就去道听途说，想要这边多听点那多听点，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们反省的结果说，追根究底说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知识，因为那些出来跟你讲的那些人说什么去过天堂，他们自己也没读过圣经，所以他们讲出那些话呢，有圣经知识的基督徒听着听着就知道说是假的，不对。但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自己没有什么神话语的知识，所以人家胡说八道一圈的话，他很容易被唬住，然后他不但自己唬住，还会告诉其他地方，哎，那个人讲得很好，我们来赶快去听这个，所以造成一片混乱。那这种事情多不多呢？多了去，到处都是。那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没有把神的话语把它好好的读一遍。那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这个作用就是帮助弟兄姐妹有系统的把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一遍。那一方面是你自己念了，二方面是牧师帮你做个重点，做个复习，三方面更宝贵的是，你看周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跟你一样都是一起读经的，那我们就心中就是互相鼓励哈。好，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我跟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课程要求哈。我们这个要求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特别是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因为它里面非常的有些比较深奥，比较难懂，必须要用信心来领受的。那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就说那个信心在里面不存在，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读的话只是头脑上读，读的话的话你就是排斥感很深，还不如不读。所以要求说你里面已经有信心了，然后也要求弟兄姐妹你需要有这个 commitment， 就是说上课之前把这十章的经文把它读完了。然后我们这一课你们晓得那个规矩是会有随堂测验，也会要求说大家把这个时间分出来，就不迟到不早退专心的上课哈。好，我们读经者，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弟兄姐妹，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神会借着其中的经文来向现在的你说话。我们也相信一个人如果是喜爱神的话语，谨守遵行，那这个人神要祝福他这人变为有福。要给大家从整本圣经的主题来做一个复习整本圣经的主题从旧约到新约就是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因为这是神最起初的心意，他造人的时候要我们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子民。后来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神就是讲得很清楚，说我把你们做出来救出来是因为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我们神跟人之间美好的关系。那圣经的主题做神的子民是神起初的目的。那圣经的主题是救赎，就是说我们人远离了神，神要把我们重新救回来，拉回来，回到他的身边，重新做他的子民。那这个是圣经整本圣经的主题，因为救赎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做神的子民。那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四大部分，就是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跟先知书，都跟做神的子民有关系。律法书是一开始，律法书那五本摩西五经是整本旧约的根基他那五本书就很简单，全部都是告诉你说，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样来做神的子民，了解神的心意，然后谨守遵行他的话语。那历史书呢，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的失败他们怎么样成立这个国家，然后在这个国家当中远离的神。诗歌书它是从一个比较心灵的角度告诉我们说，做神子民他的生活，他的喜怒哀乐各方面的生活之道。那么我现在看的是先知书就神对子民的启示跟挽回。那你说为什么要有先知？其实先知根本不需要的，除了第一个先知就是旧约时代第一个先知摩西出来了，把神的话语很正面的 教导的以色列人说啊，这是你们当做的。哎，大家如果全部都照着做的话，就一切都很蒙福，就没有事情了。他说后来为什么要就啊一个先知又一个先派出来，耶利米、以赛亚，啊，现在我们看这以西结是干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又远离神了，又犯罪了，神要挽回他们说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才有这些先知的出现。那我们看到的这些啊，先知书的记载就是讲这件事情啊。那以西结书的时代背景我稍微交代一下，有三位先知，他们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物，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以西结，还有一个是但以理。他们三位先知啊，前后差大概20年左右而已，耶利米可能年纪大一点，但是都是在就是南国犹大这个国家灭亡的前后时期出现。那耶利米是在那个国家灭亡之前他就开始来说预言了，希望他们悔改。以西结他是在就国家快灭亡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已经有一批犹太人被俘虏过去到巴比伦，他就是在那一群被俘虏的人当中开始对被掳的人来说预言，叫他们悔改归向神。犹太人在历史上啊，就在那个时期，他其实有三次被巴比伦人俘虏。第一次是在605年，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刚刚做王的时候，那么先知但以理那个时候也在被掳的人当中。那第二次被掳呢，是在主前597年，那一次呢就是以西结，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先知啊，他在其中。那这两次呢就是那个巴比伦人对他们还就是没有赶尽杀绝，一直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就是586年，那一次巴比伦人就把他们国家灭亡了啊，把剩下的人就大部分就俘虏走了，就总共有这三次的被掳。那我们这本书所看到的是那个第二次的那个被掳。那请大家打开以西结书第一章，我把前面的三节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哈。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哈，当30年4月初5日，这个30年讲的应该是以西结自己的岁数，就是说当我30岁的那一年哈，4月初5哈，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好，这里有讲异象这个字啊，这异象的原文就是看见的意思哈。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啊，约雅金王被掳的那一年是主前597年，这个第五年应该是主前593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啊，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这三节给了我们很多的 information。 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说那是以西结他30岁的时候，第二呢就是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啊第四月的时候，然后这个地点是哪里呢？是在加勒底人之地，然后有一条河叫做加巴鲁河边。传统上啊，过去很多很多年，大家都以为这个加巴鲁河是在那个叙利亚的境内，是那个幼发拉底河的一个主要的支流。那个河的名字啊，就跟这个加巴鲁的发音非常的类似，所以以前的解经家一直就以为说是那条河讲的就是那一条河。那条河是在比较靠地中海那一边的，是在那一头接近土耳其那一头的。但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地方不是加勒底人之地，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不是加勒底人，不是巴比伦人的地盘。巴比伦人的那个加勒底人之地呢，还要再往东走一点，是在那个两河流域的比较中间，巴比伦城的那个附近。那后来他们考古学家就是考古出来哈，就是在那个时代那边有一条是人造的运河。是连接，就是可以流到那个幼发拉底河，然后就在巴比伦城的旁边，然后那条河的那个名字就叫做加巴路，所以应该是在那个地方。 被掳的人在那里，然后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了神的异象哈。然后你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三节说的，他是谁呢？他是祭司，所以他原来的身份是祭司，然后现在神呼召他做什么？然后请问大家你们读旧约的人，这个祭司跟先知有什么不一样？祭司比较舒服一点，先知比较惨。这也是真的啊。那个祭司啊，他是守住圣殿的人啊，他整个的侍奉的那个地点就是在那个圣殿里面，人家献祭了，他照神律法的规定怎么样献祭等等，他所侍奉啊就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先知不一样，先知可能是在各地，不管是在哪里，神呼召他也许像那个约拿，神叫他到尼尼微去讲神的话语，先知可以在各地方。那祭司的确是比较起来他生活比较稳定，比较舒服一点，而先知常常要受苦。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西结已经被掳去了，他人不在圣殿，而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时候还存在，一直要到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就再过几年，不到十年之内，那个圣殿要被毁掉。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这位祭司呢，神呼召他做了先知。那现在我要跟大家看一下，就是以西结看见异象哈。以西结看，为什么说以西结书会比较难懂呢？因为我们就想，就读了以西结书，他看到这个异象，好比说这个四活物，就很想根据圣经的描述，把这个四活物把它给画出来，它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你画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历代的这个对这个四活物的画像哈，每一幅几乎都不一样，就是根据圣经的描述，其实没有办法很详细把它画出来，因为以西结他所看到的也是一个大致上的那个景象。不过我跟大家讲，就是以西结书的这个四活物啊，到了第一章说四活物，第十章说是基洛伯啊，大家记得基洛伯这个名字哈，因为当初在约柜哈，摩西造约柜的时候，约柜上有两个基洛伯啊，翅膀连在一起啊，一个叫做基洛伯，还有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有一种天使叫做萨拉佛，然后他们有六个翅膀在那里飞来飞去，然后口中说圣哉圣哉圣哉哈。然后到了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又讲到神的宝座旁边有四活物哈，也是讲到说他们的那个，讲到四种脸啊，人的脸、狮子的脸、还有牛的脸跟老鹰的脸哈，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以赛亚书，还有启示录，可能讲的是同样的一种神所创造的一种天使啊。那他们大致的形象就是这几本书所讲的，可是那个详细的也许彼此之间稍微有点差异。好比说以西结这里说这四活物是有四个翅膀，但是以赛亚书那里说他们有六个翅膀，但是以西结书说他们四个翅膀之下还有手，就说这些有些细微的差异，我们就不必去很详细的去追究他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它的特色啊，它这几个特色，第一个它时间特别的清楚，这是六十六本书里面时间最清楚的一本书啊，就它有大概13次哈，都给我们一个所谓的时间的 marker， 告诉我们说，哎，这是几年几月几日，他连日期都讲出来所发生的事情啊。那根据现在这个历法的话，就可以推算出来它是主前多少年几月几日都可以算得出来。第一个它时间分明，第二个它讲了四个意象，第三它说了12件很奇怪的行为，是神叫以西结去做的一些动作，用这些行为来传递信息。那第四，就神给了他5篇信息，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传递一些信息，好让人家明白。这里是我把它列了一个表，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的 这几个日期啊，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还有那些日期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好比一开始讲的说第五年四月初五日，那就是以西结他蒙召的日期啊，那个时候他看到了四活物的异象等等哈。这四个异象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第一个是四活物的异象，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异象。那第二个是圣殿被污的异象，这个是八章到十一章，那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会开始看一点。那这个异象里面讲的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中间有几个步骤，你如果读经比较仔细的话看，哦，神的荣耀原来是在宝座之上，后来就离开宝座升到那个门槛之上，后来离开那个门槛又升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边，一步一步的离开它。第三个异象是枯骨复生的异象，这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个异象哈，这是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就是那些已经死了平原上枯干的骨头，后来神的灵吹到他们里面，他们就复活了，长了皮跟骨跟筋，然后成为一个大军。好，那第四个异象是最长的一个异象，就是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全部都讲的说一个新的圣殿重新被造起来，然后神的荣耀又一步一步的回到了这个圣殿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基督徒跟异象这件事情，就弟兄姐妹，你听到异象这两个字，你不要害怕。你说是不是我一定要看到一些很特殊的事情才算是看异象呢？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不会像以西结这样子看到这种异象，然后神给他一个使命啊，你要把这些异象讲出来，不是这样子。这异象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看见，就一种看，一种属灵的看见，你看到的一些事情你知道是从神来的，那个叫做异象。那我给他用白话文把它写了一个定义，就是异象就等于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些异象，你没有异象的话做不好基督徒。三个异象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第一个就是如何生活的异象，在箴言书第二十九章十八节这样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箴言书这里的这个异象这个字，它的原文其实就是漠视，也就是神所启示的，因为你看他的那个下一句说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哈。就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话语，你的生活就会没有异象，你就会随波逐流。那第一个我们应该有的异象就是如何生活的异象，有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那第二个是人生使命的异象，像以西结他有了异象，他这个人生的使命就改变了，他做神的先知去传递神的话语。那我们，你如果有看到异象的人，你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你知道说神这一生要我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异象的话，你大概就会跟不信主的人生活的方式会一样，追求的也会跟他们一样。那基督徒第三个异象应该是神国度的异象，这是耶稣教我们所有的一种特别的看见。耶稣教门徒看那个田，举目望田，看到说庄稼已经熟了，神的国度何等的广大。那基督徒也应该有一种神国度的异象，看到说我们有生之日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来为神尽忠啊，这三个意象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如何生活，人生使命跟神的国度。在以西结书里面还有五篇预道故事，特别的信息啊，那个我们下一期的时候会看到其中的头三个啊，就是葡萄木被当作火柴烧，还有被弃的婴儿忘恩负义，还有两只大老鹰的那个故事。这个是以西结书里面有五篇很特别的信息哈。 以西结书的分段啊，以西结书总共有48章，大致上可以分成三段啊。前面的那24章哈、啊，就是一半的篇幅是在责备犹大啊，中间25到23章是责备列邦啊，那最后33章到48章是从责备变成了是安慰的话语哈。是安慰与复兴以色列的话语，这是33到48章，那这是以西结书的分段。以西结书的主题就是这句话哈，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这句话呢，在这本书里面反复出现了大概60几次。你们看别的书的话，他们可能会给你以西结书有个不同的主题。但是我要你们记得这句话，用这句话来当作以西结书的主题，因为它的确是以西结书的主题，就是神一直要他们来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请问大家一下，你知不知道你的神是耶和华？知不知道？
知道
吗？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知道？那以西结就不停的就说啊，神叫我这样说，然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一直讲了60几次，就是讲这句话。我们知道圣经里讲那个知道跟认识，讲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那神希望我们认识他啊，正面的认识他。如果说我们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一开始就做了之后，神很祝福我们，我们说啊，我们的神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然后他是爱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神，我们就认识他了。那如果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啊，他们听了神的话，蒙神的祝福，他们也认识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做，对不对？所以以西结书的前半段呢，他不停的就说啊，到时候有刀剑灾荒临到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时候怎么样，就是说在不在祝福当中认识耶和华，就要在灾难当中认识耶和华。那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主题，说神他满心希望我们在祝福当中来认识他，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美福。但是如果我们远离他的时候，我们会受管教，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也会认识耶和华。你看我们从小那个父母跟我们说好话的时候，我们听不进去的，等你被父母或是老师责打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会记得。以西结书里面常常就是神管教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认识这是耶和华。那下面的投影片我就先不看了，我要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请大家翻开以西结书第一章第4节开始，我观看啊，这是神给他第一次看到的意象，就是观看啊，意象的意思就是看见。那他看到了四活物，这四个活物他们的形象是这样子的，这个在第5章有人的形象，换句话说有头有身体有手有脚，只不过他们样子啊，长的样子跟神不一样，他们各有四个脸面啊，我们只有一个，他们有四个翅膀，然后他们的腿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的脚掌好像是牛犊之蹄啊。然后第8节哈，在四个翅膀以下有人的手，哈，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四活物的这个脸是什么样子哈。第10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所以四个活物，每一个活物有四个脸。然后中间有一句话，第12节说他们聚各直往前行， 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那这个灵是什么灵？这经文里面没有说明是什么灵，但是他告诉我们了一个这四活物他这个行动的这个次序，他们是等待这个灵的动作，灵往哪里走他们就往哪里走，不偏不倚。那请你们再看第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行动的次序。因为在这里你已经看到前面所描述说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轮子，这个轮子的形状也很奇怪，它很大高而可畏，然后呢周围满有眼睛。眼睛是什么意思呢？眼睛也是代表看见，在圣经里常常说满有眼睛代表全知，这是一个满有智慧的活物。那他们的动作，第二十节，那个灵先动，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那活物上升，它的那个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个轮是一个动作的一个轮子，是会行动的，然后它满有眼睛，代表说眼睛代表看见，代表知识，知识跟行动是在一起的。然后属神的人他是服从灵的带领，神的灵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也就怎么样行动。在这个四活物的上面，从第二十二节开始他描述这四活物以上的情况，先给我们看到有一个穹苍，其实这就是开始描写神的宝座，从这个穹苍一直描写上去，然后就从宝座然后看到全能者。第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四活物之上有宝座的形象，然后描写这个宝座，然后宝座上面仿佛有人的形状，然后描写说这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在第二十八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就是他大致上看到了有四活物，上面有宝座，然后上面有一片的荣耀，然后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那人一看到神之后他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欢喜快乐跑去给神一个 hug 呢？他说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在圣经每次讲到人看到神的时候，无论是以西结或者是但以理或者是那个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神的时候，都是俯伏在地，甚至说好像死了一样。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第二节就开始描述神怎么来呼召他，神就在这个意象当中呼召了以西结。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那这句话在后面会重复，就说灵进入我里面我便站起来。神的话一进来，灵一进来他会有动作，然后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以下是神对以西结的呼召，他对我说，人子啊，人子啊，这个词呢，除了你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路加福音，常常耶稣自称为人子啊。另外人子这个名词最常出现的就是旧约的以西结书啊，人子 Son of Man 其实就是说人的意思。你那个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一个好的说法就会加上一个子人的孩子，神的孩子其实讲的就是人，讲的就是神。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第四节，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 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请大家注意这第五节，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就是神派人在他们中间说话了，无论他们听或不听。请你们看啊，继续看六七两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就是先知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艰苦，他去传讲神的话语，就好像在荆棘、蒺藜、蝎子中间一样。神的子民会击打他，会为难他，会给他诸般的坏的事情摆在他身上。但是神鼓励以西结说，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就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那他们呢是极其悖逆的，所以你要有心理预备。然后下面讲到说，神怎么把他的话语用一个书卷的方式赏赐给以西结，以西结就把它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他就觉得说口中其甜如蜜，这是到了第三章的第三节啊。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这是先知领受神话语的一种特性，就神的儿女当他们有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味道是甘甜的啊。然后接着第四节开始又继续在那边说神给以西结的一种装备，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哦，你去的这些人他们是非常非常心硬的，但是你不要害怕，我使你们，我使你比他们更硬哈。你看神的这个讲话是这样子讲哈，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你奉差遣哈，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说那很好啊，不是到外国人那里去，就到自己家里，神的儿女那一定好讲话，不是这样子的。第六节说，神说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接着说，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啊。到这外国人他们还会听，那么到神的儿女一定加倍的听从，对不对？第七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哦，原来不是拒绝先知，是拒绝神。原来以色列全家是啊，你看这个说法，额间心硬的人。然后神给以西结的装备，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这先知不怕脸色。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然后等等等等，说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你总是要说啊。第十六节啊，又过了七天之后，神再一次来呼召以西结。就圣经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来告诉我们说神再一次的跟他说话。然后这一段，以下的这一段特别的重要，我念一遍给弟兄姐妹听。你读完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先知是干什么的，他的责任是什么。第十七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好，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好，神为什么要讨向先知讨这个罪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哦，你做了，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 哦，原来你只要忠实的传讲，那那个人听或不听就不是你的事。第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因为你没有警戒他。第二十一节，倘若你警戒了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而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好，就这一段就把先知的责任讲得很清楚。神给先知的责任就是忠实的把神的话讲给人听，然后人听了之后，他听或不听，神就不再追究先知了，会直接追究那个听的人，听或不听是百姓的事情。但是先知如果说，哎呀，我害怕我这句话讲出去得罪他们，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有好好讲的话，神就要追讨先知的罪。那这是整本圣经把先知的责任讲得最透彻的一段话，就是在这里。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就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这是以西结书的一大特色，就是神叫以西结用这个行动所做的事情来传达信息。所以你看第四章啊，神就说啊，以西结啊，人子啊，人子就是以西结，然后你要拿一块砖，然后呢你要在这个砖上就画一座耶路撒冷城，然后你要做一个好像把这块砖把这个城围起来的这个动作，然后啊，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啊，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就是个铁锅放在中间哈，作为铁枪等等来攻击。那人家就看这个以西结，他干嘛呀？他在就是在外面大街上，他就搞了一块砖头，然后在那边做很多，好像小孩子一样，在不知道他在玩什么。然后他这边有啊攻啊攻啊，人家说你在干嘛呀？就很好奇哈。那其实呢，神要借着这样子来传达一些信息。然后更奇怪的是呢，说以西结，你不要光是在那里攻打这个城呢，你就睡在旁边，然后还规定他怎么睡啊？就是说，首先呢，你要向左侧睡，睡的时候向左边侧着睡。那说神那要睡多久？神说睡390天。然后你说一年多嘛，这一年多你看就看到以西结每天就是在街上这样子睡了390天，390天终于熬过去了。神说那你现在再向右睡40天，他就换一个姿势向右睡，一睡又睡了40天。神就解释说这390天呢是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然后呢40天呢是担当犹大家的罪孽，一年顶一日啊，就是他们怎么样犯罪一年你就那么睡一天，就这样子弄了一年多的时间，用这些动作来传达神的信息，说犹大以色列犯罪，神要审判你们。然后不但如此，那你说他这样子躺在外面一年多的时间，他吃什么喝什么？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拿这个小麦大麦豆子红豆等等，都是一些谷类的东西，把它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器皿里，然后说在390天呢，你每天吃20舍克勒，一天就吃20舍克勒。你说20舍克勒是多少？8个盎司，8个盎司多少？半磅，一天吃半磅的粮食啊，把它分成按时而吃嘛。然后一天要喝1星1/6的水，你说1星1/6是多少的水呢？大概是，你知道我们那个 bottle 的那个一瓶一瓶的那个水 bottle water， 那一瓶是差不多16哈，或16.9，它这个是这个1星1/6大概是20个盎司，就是那一瓶水再稍微再多一点点，就是说一天喝这样子的水，就每天喝定时定量的就喝一点的水，然后吃一点的食物，这样子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四章第16节说，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要 啊，吃饼要按分量啊，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慌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而消灭啊。这只是要传达一个灾难要来的一个信息。其实神的本意是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悔改啊。然后第五章又做另外一件事情，叫这个以西结呢拿一把刀来做剃头刀，把那个头发都剃掉。不但如此呢，还要把那个胡须全部都剃掉。大家知道那个神给以色列男人的规定是不可以剃胡须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所谓的 Orthodox Jews 啊，那些最传统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把大胡子。然后在古时候那些打仗的时候，那些敌人要羞辱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王派的使者去了，他要羞辱他，就把这些使者的胡子给我都剃了，然后放他们回去，是天大的羞辱。那以西结他自己把他的头发都给剃了，又把胡子都给剃了。人家说，以西结你干什么呀，光头了胡子都剃了。然后说神还说你要去称一称，拿个天平来，反正就是把它分成三份啊，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等等哈。然后到了后面有在解释说这些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在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这表示说耶路撒冷所要面临的灾难，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的民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啊，这是第一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啊，这是第二个三分之一。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这是呢，借着他这一个奇怪的行为来告诉以色列人说大难临头了啊。然后第六章哈。这第六章呢也很特别，耶和华要以西结呢向以色列的众山哈，大家注意哈，众山说预言哈。第六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你说为什么要对这些山说话呢？这些山哪里得罪神了？第三节说，以色列的众山呐，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好，就看到这里啊。这丘坛是什么呢？是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异教，他们呢都是在那些山里面找一个看起来风景很好的地方啊，各山冈各青翠树下，然后就立起丘，就是大的大的意思，高高大大的一个坛，在那个上面呢进行各种异教的一些宗教仪式，然后向这些巴利啊这些迦南的这些神祇向他们来献祭啊。所以现在神向这个丘坛来发预言，你看下面所讲的那些就是说那些偶像都会被砍倒，然后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会被杀在那些丘坛的那个前面，是神对这个偶像跟背弃他偏向偶像的以色列民的一种审判。然后我们看看第九节啊，第六章第九节，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这是讲到说神的伤心哈，说那些被掳去的人会想到说神为了他们是何等的伤心哈，心中何等的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哈。特别在旧约里用这个淫或奸淫这个字，讲的是说离开了神而去拜偶像哈，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 第十节，好，这句话又来了，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然后我们看看最后一节，第六章最后一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直到地拉伯他。这个地拉伯他详细在哪里现在没有什么定论啊，有人说是在摩亚地内，但是没什么定论，就说这一大片的地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然后第七第八章我们也看一下啊，第七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所以大家要注意，这先知书里面常常有这句话出现，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意思是说他所讲的是耶和华要他说的话。第二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哈。如果重复的时候就是强调哈，结局到了，结局到了，是强调说现在已经时候到了，神最终的审判要出来了。好，第三节，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那个第四节，说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哈，就我们还能够存活，我们呢就是说还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眼睛顾惜我们也可怜我们。如果神把这个，如果神说我不顾惜你，就是照着你所行的来对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大难临头，因为神的眼睛一直在顾惜我们。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到了一个地步，神说现在开始我的眼睛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哈，然后就说灾难要来临，然后要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来刑罚你第十节哈，用几个比喻来说明说神所定的灾难已经发生了哈，开始出发了，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刑罚的杖，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表示说神所定的灾已经发出哈。后面是一些描述，说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够救他们等等哈。那这个到第七节呢，就是第一个段落的一个结束了。我就把第七节的最后第七章，对不对？第七章最后一节来读一下。七章二十七节，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战，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从第八章开始是另外一个意象哈，你可以从他一开始的说法知道说神又带以西结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他看，他就看到的有一些景象发生，所以第八章就讲到神给他看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意象。这一次呢，神好像把他给抓起来，你看第三节，八章三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衣袖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换句话说，在耶路撒冷里面有这个偶像的座位。然后他就开始就讲，就是在圣殿他所看到的这一切。首先他在圣殿的北门，在祭坛的那个北边那里看到了偶像，然后第七节开始他看到了有一群长老，以色列的七十位长老，那长老是人民老百姓的宗教信仰的领袖了，他们应该是最前进的，结果看到说这一群长老呢，他们就在一个屋子里，这屋子里又画了各样说可憎恶的这些偶像啊，还有爬物的这些像。然后这七十位长老在做什么动作呢？说他们每一个人手上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这是在拜偶像的一个动作 然后第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好，他继续看下去，在第十四节哈，那这个都是在圣殿里面啊。大家要有个观念，就是那个圣殿不只是一栋屋子而已，它是整个一套一系统的一个建筑，包括这个院 court 在内哈。所以第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道呢？在那里有妇女，一群妇女坐在那里，干嘛呢？为塔摩斯哭泣。说这塔摩斯又是怎么回事？这就跟说啊，有一天礼拜天早上我来参加主日崇拜，看到有一群人在那个主日学教室里面拜马祖，差不多就是一样的意思。这塔摩斯是那个巴比伦的一个神啊，一个神啊，他们这为塔摩斯哭泣的话，是当时的那一种拜这个神的一种方式，因为他是这个关于这个生殖这个农业啊农作物的。就到了夏天的末期的时候，各样农作物都枯萎了，然后他们就有仪式说为塔摩斯哭泣，说哎呀，这些美好的东西都要过去了，我们要哭泣，其实就是在拜这个神啊。到了明年的时候重新又回来，就是在圣殿里面有一群妇女做这件事情。然后第十六节说，还有的说又有在耶和华殿的内院，然后又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说哎，我们敬拜神应该是面向耶和华的殿来敬拜耶和华，不对，他们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拜天上的这个太阳。然后第十七节哈，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遍地哈，在这地遍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然后下面有句比较特别的话，说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你说哎，这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手拿枝条举向鼻前哈？这也是当时的异教崇拜的一种仪式。反正那种种的动，你反正就是把现在你所看到的那些什么异教的这求神拜佛那些动作来解释这个，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说哎，这基督徒他怎么在那里抽签呢？啊，拜佛啊，在那里干嘛？什么做这件事情呢？他讲的就是这些事情。耶和华说：“人子啊，你看，这些人在干嘛？还是在圣殿之内做这些事情。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哈、啊，那神的荣耀会一步一步的离开他。那这是因为第八章跟第九章、第十章后面那几章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安静领受的心，把神给的话语用神的智慧来了解，来把以西结书的信息能够吸收到我们圣经的知识里面，更是到我们的行为里面。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